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后半讲。我们求主将你启示的灵、智慧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所探讨的能够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一个越来越学像耶稣基督的基础。主啊，将这样子的圣灵的能力、智慧、启示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学习的人，祝福所有网络上听见的人。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第33节，那么我们请 Alex 弟兄，我们从34节一直念到最后，谢谢。
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神却接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神迹奇事。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兄弟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德帐幕和李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野殿，哪里是我的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硬的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阿们。
阿们。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33节啊，讲到这个摩西在旷野里面呢，在荆棘的火焰当中见了一个异象啊。那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就是说那荆棘 意象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属灵意义哈。那一般来讲呢，荆棘的意象呢，就表示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荆棘就是人类犯罪之后的一个产物啊。那这个本来就是要焚烧的，然后荆棘没有什么用，就是要焚烧啊。那就像摩西老了，好像呢也没什么用了哈，就好像他就是要死亡了。但是呢，这个荆棘焚烧呢，却没有损害荆棘，这表示什么？表示上帝呢使用不配的人啊，他的能力会源源不绝的燃烧在这个人的身上，但是却不会损伤他。那这也就是我们圣灵的能力啊，可以高抹在你的身上呢，你感觉到很热，你感觉到怎么样？你感觉到那个圣灵的火在焚烧你，可是呢，却不会对你的生命有损伤。那么我们通常称之为炼净的火。那炼净的火要让人家成为圣洁，哈，那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是被圣灵的火焚烧，焚烧的灵在你的身上，哈。那么你将来就可以被神所用，那么你就会依靠圣灵里面的圣灵说话行事哈。所以呢，就是荆棘火焰呢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意义。OK， 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操练哈，我们自己从30节到33节哈，你可以去想象，就是说好像摩西一样在旷野看到这个荆棘火焰。那你看得很惊奇哈，就是在你的想象当中哈，假设你就是摩西，你也在旷野看到这个，那你可以在这个看的这个意象这个过程当中哈，因为我认为所有的经文呢，人都可以用想象的方式进入意象当中呢，重复当时他所看见的啊，因为圣经要我们这个样子来认识神 ，OK。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地方呢，你要战战兢兢，不敢观看，因为你还听到声音哈。然后呢，你要把你的脚脱下来哈，因为这个地方是 Holy Ground， 是圣地。那么在这个想象意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建立起你敬畏的心啊。请你看这边，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哈，上帝呢在的地方就是圣地。OK，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出来呢，斯提凡呢，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上帝在的地方就是圣地哈，上帝不是只有在圣殿里面。那这个东西就是当有人来控告斯提凡的时候呢，斯提凡呢，他很聪明啊，他没有这个很正面的回应啊，他是用他们公会唱的人还有旁边听的人，他们对律法对这些摩西五经非常熟悉啊，所以呢他也知道这个圣地，这个 Holy Ground 哈、啊、是上帝在对摩西所讲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哈、啊、神不是只有在圣殿里面，神在任何的地方都可能的啊，在乌尔地呼召这个亚伯拉罕，他在哈兰的时候也呼召他出来。OK， 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呢，神常常跟他显现，然后现在呢，要对摩西显现，那摩西对摩西显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圣地 ，OK， 那个圣地，那耶稣不是耶稣，这个经文里面呢，他在讲啊说，我们看34节好了 ，OK。我们刚刚开始就讲说30到33节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的一个经文哈，你可以自己操练一下哈，那你可以在意象当中去经历神，那个我的祷告就是你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圣灵的火就焚烧你，炼净你啊，让你呢得到一股洁净的能力 ,OK?你会被焚烧，但不会损伤你的身体啊。所以这是一个圣洁的火的炼净，能力要在你的身上，而且圣灵要借着你说话，要像摩西一样。好，那么我们从34节、35节来看，这个呢是一个叫做什么 ？The Angel of the Lord， 就是天使，就是神的使者，向摩西显现的是神的使者。那 中文翻译成天使，其实我觉得侍者的翻译可能比较好，是一个 messenger 哈，就是传讲信息的侍者。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你可以看到第三十四节的时候呢，他是用一个我的百姓 ，OK。如果说只是一个平常的天使的话，他不会说啊我的百姓，他会说神的百姓。可是你在这边看到他所用的字眼，就是我的百姓受苦，我看见了，我听见了，哎，我下来要救他们。来，摩西，你来，我要差你到埃及去。所以讲这个话的人只能够是上帝，但是圣经上明明白白是写神的使者。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思想一件事情，在三位一体当中的三位一体当中，只有耶稣基督曾经成为人类 ，OK？ 而且这件事情很巧妙的，就是说耶稣基督还没有到世界上来成为人类，这是在之前，所以他在灵里面事实上已经成就了哈，因为我们曾经说过，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之前，这个羔羊就被杀了 ，OK？ 就是在灵界里面呢已经发生了，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出现在历史上面。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天使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天使呢？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 ，OK。那这个天使要来救，要来服侍 ，OK。那这是不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心怀呢？因为他说：“哎呀，你们受苦啦，悲叹啦，我要来拯救你们。”那岂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命吗？所以呢，当我们在讲说，哦，这个是主的使者，主的天使，他居然用这种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话，那么他就是神，他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非常的明显。OK， 那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神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找一个器皿来完成的。那意思就是说，他不会一个人单独，神单独去做，他一定会什么？他一定会呼召他的百姓，他的器皿，他要来做成这样子的事工，他一定会透过人来做的。那么你请问你在神国的事工当中，神到底要做什么？神有呼召你做牧师吗？是做牧养的牧师吗？还是做特种部队啊祷告的？还是做其他的事情的？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的，每一个人都有服事的。那这是我们对于服事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不是生来被服事的，我们是被呼召来服事的。而且不管是你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还是在神国的事工上面，神对你的呼召你自己要明白呀。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呼召还不明白，那你要去问你的主任牧师啦。神在摩西逃亡40年之后，才在一个异象当中确认摩西的呼召和使命。摩西80岁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说，哎呀，我这一生完了。虽然早先40年前呢，在王宫里面呢是备受尊敬，是法老的这个继承人哈。可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太着急哈，太心急要去为他以色列的同胞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想到呢，哎，杀了人，为了自己的奴隶的同胞杀了人。这个从一个这个有为的这个政治家的那个层面来看的话，哎，我们这个摩西兄啊，他所做的事情实在是一个很愚蠢的。他一个放弃一个大好江山，是为了奴隶，却杀了一个埃及人，因此就丧失了这个以后做法老的这种权利哈，从世人身上来看，这是很笨拙的哈。可是呢，他就是这么真实的要爱他们。可是时候未到哈，他也被以色列人拒绝哈，所以呢，神就让他在旷野再磨练40年哈，把这些什么冲动啦，把这些什么，把这些着急呀，再磨掉了哈。在旷野当中，他只能对着羊生气哈。那你再怎么样的40年的时间下来呢，他真的就在旷野漂流管那些羊啊、那他也实在是好像已经是风烛晚年了哈，好像就是这个荆棘一般了，没什么用了。 可是现在呢，啊，神让他说重新再来哈，所以他要呼召他，要差他往埃及去。OK， 35节他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首领和审判官了？所以司祭法在这边再一次的在引用这样子的字句，就是说，哎，摩西是被弃绝的哈。被弃绝的呢，哎，神在荆棘中显现侍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那我在想，这个差派这个手啊，要差派他，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案例的那种仪式，可能，可是这边没有写得很清楚哈。他说借着他的手哦，差派他做首领啊，做救赎的。所以我在想，可能在异象当中哦，摩西呢有被上帝高立。你在异象当中曾经有感觉上帝的手在你身上吗？你有被安立吗？ OK， 我现在这边有两个思想哦。思想第一哦，明明知道呢上帝要你做某些服事呢，但是却被别人弃绝不接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哈。那就我是一些的朋友里面，他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明明知道哈，但是呢人不接纳他，所以呢因此有些人呢他就意气消沉，但有一些的人呢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努力向前，奋发图强。那不管说时机对不对，那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忧伤呢，埋怨呢，还是等候神的机会？那当然我希望你是等候神的机会了，这是第一个思想。第二个，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对我们有呼召，那是不是像摩西一样呢？会不会有异象啊，然后神亲自向你显现啊，呼召你的百姓，他的百姓做工啊。当然我们不一定会有像摩西那么特殊的经历啦，但是我相信啊，你的呼召跟使命呢一定会有很多方面的印证跟确认。我相信哦，如果神呼召你要做领袖的话，一定有一些特殊的经历，一定会有的啊。如果说就是平平常常的哈，顺顺利利的哈，那对不起，我觉得那个不太可能啊。你一定要有很特殊的经历哈，然后确认是上帝的呼召啊，这是我给大家的一点的忠告哈。好，我们从36节，这个人就是摩西，领埃及出来，埃及红海旷野40年间行了许多奇事神迹。那么神所差遣的人有什么特征呢？他必定有从神来的能力，他一定有恩膏，而且一定有神迹奇事会随着他。他会医病，他会赶鬼，他所说的话会实现的。那这样子的人一定是什么？神用神迹奇事随着他，证实他所讲的话。那么他这个人必定是上帝呼召的。那如果我们被呼召做神的仆人啊，要做领袖的，那你一定要有这一些的 resume 啊，这些经历哦，经历一定要是跟着你的，因为这些经历怎么证明是上帝呼召选召的人啊，这个很重要啊。第37节非常有意思，这个是在生命记18章15节跟18节哈，他讲说呢，我要在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个先知像我是谁呢？就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像摩西一样，所以你要知道摩西出现对于当时代的人，为什么生命记18章15节18节讲这句话呢？也就是说当这个像摩西的先知出现的时候，他身上有像摩西的特质一般，就是什么？神迹奇事，他要像摩西一样的这么多。他这个可以改变气候啊，他仗一声红海就分开了，那种很神迹奇事，那个很奇妙的。像耶稣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平常人可以做吗？这个海风海浪，他一 祷告斥责，哎，立刻平静，哪有人可以这样做呢？那除了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才能够做成这个样子。那么所以这个38节那更有意思了，这句话在所有的旧约的经文当中都没有的，可是38节啊，这个我们可爱的斯提凡他讲出来，他说啊，这个人曾在旷野当中啊，旷野会中啊，那这个旷野会中他用的希腊文的字呢叫做 ecclesia， 那刚好以后教会的字眼就是用这个字眼啊，这个 ecclesia 就是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面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啊，这个就是有意思了。原来像摩西显现在荆棘火焰中显现的那个天使呢，就是什么？就是传信息、传什么？传十诫、传律法给摩西的。因此呢，我们后面才有说借天使所传的律法。其实这个天使不是别人，正是主耶稣基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OK， 所以才会有说哦，天使传授来的律法你们不遵守这样子的说法。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了，哦，原来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哦。其他的旧约都没有，旧约经文都没有讲哦，只有我们这位可爱的斯提凡把它讲出来了。那么斯提凡他是谁呢？你就知道，待会呢我会讲，其实斯提凡他的职分呢，除了他是被使徒案例之外呢，他其实是一个先知。那我们待会会讲。好，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OK， 所以呢，这个摩西的服事呢，他跟耶稣基督一样，他是领受活泼的圣言，哈，英文叫做 lively oracle， 哈。那这个活泼的圣言传讲律法，哈，那传讲律法就是。传讲新约的律法，好像我们在马太福音啊5、6、7、3章，我们称之为天国的宪章。那个天国的宪章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 oracle， 就是一个新的，比这个道德层次比十诫还要高的。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发现到一个很跟新约不一样的地方，新约可以管理到你的思想层面。旧约并没有这样子的要求，或者讲说旧约这个要求不明显。旧约没有说你思想犯罪就等于犯罪的，旧约是什么？是你做出来了，那个叫做犯罪。OK， 你没有做出来之前呢，哎，都不算犯罪。但是呢，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讲的更高层次，你连思想犯罪都不行啊，你骂人就等于杀人的耶。你思想淫乱就等于犯了淫乱，犯了奸淫，所以这个东西层次上，耶稣基督他的要求就高超了很多。那这基本上是新约比旧约高出这么多。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需要有从神来的圣言，我们才能够立定新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传讲律法的神其实就是耶稣他自己。后来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讲出天国的宪章，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那我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们今天会不会有人会像耶稣会像摩西一样能够传讲活泼的圣言吗？那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是可能，但是不会超过圣经的范围，也不会有一个全新的教导。因为什么？因为旧约的跟新约的，耶稣基督道德的要求已经很高了。那而且耶稣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我们现在呢可能，但只是范围很小，而不是那种很大的范围的那种活泼的圣言。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可惜39节他开始讲说，哦，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啊，弃绝了，心里归向埃及。那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哦，我们所有的人信耶稣了，他都可能经历不同的事情， 因为种种的原因，所以我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可是呢，我相信在这个心态上面，我们人不难免哈，就像这个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出埃及之后呢，他心还是向着埃及。为什么？因为埃及比较习惯嘛，哈，我们像世界的美好，世界的诱惑，哈，哎，我们是被世界分别出来的 ，OK， 我们归向了主耶稣基督，哎，我们世界上的人可以追求快乐，追求欢乐，那我们不行啊，那世界上的人他可以追求了，我们就反而说，对不起，这个跟耶稣基督的道德律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去追求。那当然，我们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可能呢，他来到教会，可是他的心却在埃及啊，那不肯听从，反而弃绝摩西。那么，我们会不会有人在教堂里面，哎，人来了，心却在世界，心里其实是悖逆不顺服，弃绝耶稣？而归向的世界，我相信教堂里面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人哈。那这样子的人呢，我们呢当然要辅导他们，当然要爱他们，希望他们会悔改。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教会的事工上来讲，我们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又不能够论断他们，又不能说他没救了，我们是在给他们一些的期待，一些好的期待哈。他们犯错犯罪，我们呢没有太斥责，我们只是说我们需要你悔改。那至于他将来会不会悔改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强迫他们，我们只能够指出事情来。那我们在这个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见了我们的斯提凡先生呢，他斥责他们的罪，结果被杀了。有些时候我们做传道人啊，做先知啊，有些时候你就是要讲人家不喜欢听的。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听？明明知道他们会对你不利的，你还要讲，那就是因为受到圣灵的感动啊。那真的是殉道者。殉道者的意思就是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哈。那你可以看到斯提凡啊，他虽然呢服侍的时间很短，可能只有一年两年最多啊。那么他的这个果效是非常大的啊，因为他是第一个为耶稣基督殉道的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呢，你可以说使徒行传第七章呢是殉道者的一个模式，就是以后呢，如果你跟我有幸哈，被耶稣基督呢这个规划成为说这个可以为耶稣殉道的人，那么使徒行传第七章就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章经节了哈。为什么？因为斯提凡就是常常要被圣灵充满，他是一个很有恩典、蛮有能力、蛮有圣灵的人，但是他的说话呢是非常的有理性、有情感 ，OK， 而且他所讲的话真的是被圣灵充满的，他所指出来的事实全部都是圣经的根据，但是呢，有些人听了很不高兴，那有些人听了以后呢？当时可能不高兴，但是以后却悔改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也相信啊，上帝在这个布局里面哈，我们看见上帝为那个以色列人的布局，就是差派约瑟先被卖到埃及去啊，然后再兴起这个迦南地呢饥荒，所以逼着他们全部都到埃及去了。等到埃及去那边以后呢，他们这个。繁衍种族哈，两百多万人的时候呢，上帝在显神迹，差摩西把他们带出来，这两百多万人进到迦南美地里面。当然这个进迦南美地的人当中呢，有些人心还是归向埃及的，因此呢，从四十节开始，你就回到了民数记里面一段很不光彩的，非常不光彩的历史啊。这个历史就是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啊，在山下这些人就开始拜牛犊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很丢脸的。那圣经非常忠实的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是好像我们在台上在讲上帝的话语，台下的人呢心里面还在拜偶像一样。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当中，这个历史还是会重复的。 而且这个重复的历史当中呢，旧约圣经都有记载。所以呢，以前的人会怎么样？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他们还造了一个牛犊献祭给象啦，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那么我们斯提凡呢提出了这个地方，他其实就在讲说，你们所夸口的这个圣殿哦，在某一些方面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偶像啊。你们非常高兴，你们非常欢喜手中所做的东西，其实上帝需不需要圣殿呢？上帝说他不需要，可是这些在当时的环境当中，那个圣殿是很漂亮的，花了46年还没建完。那个时候，那你看看那个圣殿这么宏伟，这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品也好，你说圣殿也好，对于这个斯提凡来讲，他凭着圣灵感动讲出这些话的时候，他只说你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然后呢，神就任凭你们了。你们既然喜欢拜偶像哈，那你就任凭啊。这你要知道，上帝任凭你犯罪不理你哈，不呼召你悔改，那就是上帝弃绝了你，那上帝就不给你机会了，除非有旁边的人帮你代祷。世界上万恶的人哦，如果真的没有一个人为他祷告的话，那么他就是被上帝放弃了。OK， 所以先知书上写，以色列家呀，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祭牲献祭物献给我了吗？上帝难道不知道我们献祭的人，你心里在想什么吗？他当然知道，抬着摩洛的帐幕，理翻新的心啊，你们要造这个敬拜的像，所以啊，我们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去哈，那个就是在阿摩斯里面讲到的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个所以让巴比伦来灭亡他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是悖逆，他的不顺服，今天的犹太人也一样，那我们今天教会的也是一样，我们不听从弥赛亚耶稣基督还把他杀了，所以呢，这个斯提凡呢，他的回辩啊，他的答辩当中啊，他是反而控告大家，但不是他悖逆耶，是你们这些圣殿和好像拜偶像的人哦，把这个才是悖逆神的人哈。那我在想哦，就说当百姓哦，这个悖逆摩西两次啊，那我在想，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进入到悖逆哈？这悖逆耶稣可能不止两次了啊，那我们的基础可能比较薄弱。所以呢，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会可能很顺服哈。有人说，你要读圣经啊，你要祷告，可能一刚开始的时候很热络、很热心啊。可是呢，等到我们渐渐成熟以后呢，那碰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又开始软弱下来，上帝好像不理我了。上帝，我祷告了老半天，他也没垂听啊。那我就开始心飞向了埃及去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需要悔改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讲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是一个很沉痛的心。你在观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在哪一间教会，你都会发现到这样子的人。如果神感动你，你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吧。好，44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啊，有法规的帐幕啊，然后是神吩咐摩西叫他所看见的样式做的。后来摩西在希伯来书第八章里面讲说，那是他在按照天上的样式做的。OK， 所以这帐幕呢，是我们祖宗相继承受哈，那个跟着他打仗啊，跟着他帐幕搬来搬去，一直搬到大卫的日子哈。那么他特别讲到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呢，其实他在讲说摩西啊，他是跟神面对面的。那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那才是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呢，就是这个帐幕啊，帐幕就是一个代表啊，因为以前的人或者是现在的人都一样了啊，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哦，代表了上帝的同在啊，所以帐幕里面的这个至圣所，这个神的真实的同在啊，那这个一直到应许之地的，一直存留在大卫的帐幕里面哈。然后等到圣殿被建完为止，然后才搬入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那这个就是他们整个建造圣殿的历史。但是 斯提凡在这边强调了一件事情，说你真实的敬拜其实是跟上帝面对面啊。那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啊，借由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现在的敬拜是在你里面的敬拜，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整个的信仰怎么的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去华丽的教堂，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敬拜在里面的神啊，这个是神的同在。那我们的顺服真实的敬拜与神亲近是最重要的啊，而不是说到某一个地点去啊，到某一个地方去啊。那我不是说我们教堂就不需要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一起聚会一起崇拜的地方有很好，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我们不要把教堂当作偶像。当我们今天讲教会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想到教堂啊，但是其实教会是人，是一群爱耶稣的人聚在一起啊，所以他在哪边都一样，都可以有漂亮的教堂当然很好，没有也没关系。上帝不是看外表，上帝是看内心的哈。所以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哦。46节，大卫啊蒙恩典啊，他不能够建造，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也是跟神很亲近的人哈。他写了很多的诗篇，为什么？因为他跟上帝很亲近哦，他唱诗就跟神很接近哈。但是因为杀人太多啊，所以呢不能够为神建立圣殿，所以呢他的儿子所罗门啊为神造成殿宇哈。那么所罗门的意思其实就是和平的哈，因为所罗门他的太平的意思。那么太平的呢，他刚好就是 Prince of Peace 啊，就是说和平之子啊。正好所罗门就是预表耶稣的，他造了圣殿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耶稣说你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后要重建。那么重建之后呢，以这个圣殿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是一个属灵的圣殿哈。我们呢是耶稣基督的肢体，都在基督里面服侍我们那个基督，耶稣也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服侍我们。OK， 所以呢，保罗呢真的看到这个事情，才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那这个是整个我们对于圣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哈。那我们知道哈，不信耶稣的那个犹太人哈，今天呢在耶路撒冷，他还是很想会建第三圣殿的，他还是会建立的哈。好，那么斯提凡在这些经文当中啊，48节哈，至高者不住于人的手所造的哈。那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蹬，你们要为我建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所手造的吗？在这个地方呢，我要提一个叫做拉比的填充暗示教导。拉比的填充是暗示教导，因为他引用的是以赛亚66章第一节啊，跟第二节。OK， 然后我把它念给大家听哦。66章一二节哈，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蹬，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那么，什么叫做拉比是填充暗示教导？意思就是说，拉比会引用一段大家熟悉的经文，他提出来的，然后他就不提了啊。比如他念到这一段圣经，念到说这一切都不是我所造的吗？可是拉比的意思就是那些后面那个没有念出来的那段经文，所以我相信啊，我们斯提凡也必定受过拉比的教导啊。那么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所以他也就无形当中呢跟拉比一样，他就讲了这一段以后，其实他要讲的就是说，神在后面那讲的那句话第二节哈， 就是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化而战惊的人。那换句话说，神会看顾我们是因为我们会对他的话战惊。什么意思？就是你会很敬畏上帝的。神看顾的是敬畏上帝的人，这个叫做真实的敬拜。上帝不是要一个固定一个很漂亮的教堂啊，他才会在那边的。他要找的人是因为神的话战惊的人，而且就是虚心痛悔，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是一个痛悔的人，他是会认罪悔改的人。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看到一件事情啊，这个叫做拉比是填充拉比暗填充暗示的教导哈。那我们在马太福音21:16也讲过哈，那个耶稣是说，小孩子的赞美哈，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哈。但是耶稣基督他只有讲说，你没听过吗？这个主这个领受到小孩子的赞美，那他后面那句话没有讲。可是那句后面那句话就是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这就是一个拉比他引用经文的时候，它是一种填充暗示题。所以我们也能够欣赏到耶稣基督他讲的意义到底的意义是什么。好，那么51节开始呢，就是他真实的什么真实的控告，控告什么？他说你们这些 stick neck 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常抗拒圣灵哈。你们祖宗怎么样，你们今天也怎么样。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宣传说那义者来的人杀了啊，这就是历代的先知哈。那如今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他认为义者就是耶稣吧，也把他卖了，也把他杀了哈。那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不遵守啊，为什么？他们杀人呢？所以众人听见话就极其恼怒，像尸体反咬牙切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51-53就是尸体反他讲话讲的是最直接斥责他们的罪。那尽管呢，我们提到上一次提到尸体反他是口吐恩言的人，但是他面对斥责罪的时候呢，他也不避讳哦，而且他非常的什么，非常的直接啊。他自己知道他这样子的答辩会引起很多的反对，甚至要杀他。他心里必定知道，在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他应该知道他殉道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顺着圣灵的带领说了上帝要他说的话，那也正好应验了这个耶稣基督讲的，他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官府和有权柄人面前呢，你不要思虑怎么分辨哦，你要说什么话，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要指教你应该说的话。所以斯蒂凡呢，那个时候必定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待会就看到是圣灵充满了。那么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啊，我待会会给大家看了、那个我有一个附录，我这次的写了三个附录哈。那第一个附录就是说，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人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哈？那个是根据那个荆棘火焰当中哈，神向摩西显现的，那摩西会战战兢兢的，他不敢观看啊。那神跟人之间的显现哈，人的反应啊，我总共列了大概14个。那这个经验跟人找神的经验，跟人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经验哈，是差很多的哈。所以我有一题作业啊，就是要让大家来比较哈，当神跟人显现的时候啊，人的反应哈，根据圣经上的记载，那么我们对比呢，那我们人去寻找神哈，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经历是美好的啊？那这个我要你去思想。那另外呢，第二个 附录呢，他就讲说心与耳未受割礼。好，那在圣经上呢，你可以发现有四种割礼。那么这个四种割礼，除了第一项是割羊皮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心的割礼、耳朵的割礼，还有一个是嘴唇的割礼。那么这三方面的属灵意义是什么？那我把经文列出来，那我希望呢，你自己看一下了，然后写出你认为的属灵意义是什么。那第三个附录呢，我把圣灵跟人之间的交流啊，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也看到那个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哈，他们欺哄圣灵啊。那么是圣灵跟人之间的交流啦，我们会说谎啦、欺哄啦、抗拒圣灵啦，好，因为在这边就写到抗拒圣灵哈，所以我们人跟圣灵之间的交流，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有一些啊，大概十项吧哈，那我会让大家呢，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一些的经文，然后呢，我会要求这个有一题作业，就是要求你好好的去看这一些经文以后呢，写一篇祷告词，让你跟圣灵建立美好的关系哈。那一般来讲呢，就是有十项当中的前面八项哈，这个让圣灵担忧啦，或者是抗拒圣灵啦，通常那个结果都是很不好的哈。那只有两项是好的啊，所以那我们呢，特别是在我们对圣灵开放的人，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啊。那我觉得这题这个作业是很有意义的哈，所以在此劝告哈，大家还没有写作业的人赶快写作业。好，那我们看下去哈。那他在这边讲哦，51、52跟53、54哦，这个是斯提凡他这个对他们公会的人，还有这旁边听众呢，他就提出来说，不是斯提凡我这个违反了这个律法，是你们才违反了律法，是你们谋杀人哈。这以前的先知呢，都是被你们害的。OK， 传说这个义者要来的人，你把他杀了啊。那个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以赛亚啊，先知以赛亚啊。那如今呢，又把这个义者卖了，杀了，这个也是在讲耶稣基督。那么当我们以斯提凡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是以一个先知的角度，就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呢，当使徒按立他做管理饭食的这个执事的时候呢，其实他在这边所让我们看见的，其实他就是一个先知的身份，因为他指责这些人呢，他真的是受到圣灵的感动，因为先知的灵很明显的在他的身上，他斥责他们的时候呢，他知道斥责这些人呢，他们也会像他们的祖宗带那些以前的先知一样，他们也会把他杀掉。他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那这个天使所传的律法是非常有意思哈，因为就是他在讲说，就是那个像他在荆棘火焰当中显现的那一位，也是在西乃山上面呢传律法的这个传律法的这个天使呢，正是什么？正是我们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当中啊，只有耶稣取了人的样式啊，天父跟圣灵没有。OK， 这个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的，在灵界当中哈，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啊，所以在灵界当中呢，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先被杀了。OK， 他能死里复活，所以这件事情呢，一直到在2000年前呢，耶稣基督真的来了，然后呢，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死里复活，那么就应验了在灵界当中先发生，然后呢，我们在自然界中再发生。但是因为这样子时间顺序上面，我们可能很不明白的，就是说，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先用一个天使的这个形状？或者想说用天使的这个名义啊，显现在荆棘火焰当中，那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灵界的奥秘，我们很少人去触摸这一点。那么同样的，今天你跟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现在身份地位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也可以应用到上帝给我们儿女身份的地位权柄。那这个权柄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跟神之间呢建立一个祷告的关系，让上帝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当上帝要成就的旨意的时候，他要找一个人，他要找他的器皿来帮助他。那这个人就是你跟我。那你愿意跟上帝同步吗？你要看耶稣所看的，你要想耶稣所想的，你要做耶稣所做的。然后呢，他在天使，当然我们前面讲过，是一个服役的灵，他是一个 serve， 他就是一个服侍的人，服侍的耶稣，是一个做仆人的心态。那这个仆人的心态来了之后就被杀掉了。今天我们这边看到尸体反对，他也准备，他也知道，他这句话一讲出去他就要殉道了。这个殉道是很理所当然的。所以呢，他说你们领受这个天使，就是未来的这个耶稣呢，所传的律法你们不遵守，你们要谋杀我，你们杀了义人，你现在杀我，我是指责你们的罪，但是你们不愿意接受哈。所以众人听见的话就很恼怒哈。这个恼怒呢，原文是心如刀割哈，就好像众人听了会觉得很扎心哈。那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那个扎心的众人呢，他们愿意悔改，但是在这边的扎心的公会的人还旁边听的人呢，就不一样了，他们就很愤怒呢，要杀害施提反哈。所以呢，我们可以讲说，先知怎么样在历代当中被杀害，那么今天施提反哈也同样被杀害。所以你可以知道施提反其实他就是一个先知，可能他不知道，但是呢，神今天透过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知道他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先知，因为他斥责他们的罪哈。所以呢他就是在反证他们哈，不是他破坏了摩西的律法规条，而就是公会的人他们才是破坏这个律法规条，因为他们谋杀了耶稣基督。所以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就引起愤怒。那么我在这边呢有一些的思想呢，第一个思想就是说，那圣灵感动施提反要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施提反知道呢他会激怒他们的，自己会受到愤怒的对待，那么他还是很勇敢的讲出来啊。那么我们就要反思一件事情，因为圣灵啊感动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先知启示呢是要安慰造就劝勉，可是在这个地方很明显就不是安慰造就劝勉，所以我必须要说在这个地方呢，施提反所讲的话是一个特例，他只斥责罪恶啊，在这个地方他准备要殉道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人会想说，那这到底是不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他的血气？那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他是出于什么？出于圣灵。第二点，听到这个施提反这样子做这个答辩的人当中，是不是有人呢被他的这个说法说服呢？因为他们应该是可以听出来这是从神来的责备，还是当时的情况呢，因为大祭司显然他一定会撕裂衣服嘛，所以众人就盲目的跟从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路加呢他有一个埋笔啊，伏笔啊，就是这个少年人扫罗啊。因为当我们后面看到哈，施提反殉道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啊留给他们哈，要赦免他们的一死。那么因为施提反的祷告哈，我觉得神的灵就眷顾在扫罗这个少年人身上，所以扫罗悔改了。这个扫罗就是未来的保罗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保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哦，我们犯罪的人哦，在当时可能大家都很气愤，可是呢，在这个激情，在这种愤怒之后，这些人还是有得救的机会。那这个是我相信，这是上帝让我们看见的。今天你跟我可能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有许多人跟你反对，有许多人不喜欢你，有许多人甚至要对你伤害，甚至要了你的命。可是呢，在施提反我们可以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跟耶稣基督一样，他说主啊，你不要把罪留给他们。 意思就是说你给他悔改的机会，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现在的不晓得不等于未来的不晓得，也许未来有一天他真正的悔改了。五十五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那么在亚兰文当中呢，他多了一句话，就是斯提凡被极大的信心掌管着，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个被圣灵充满之前呢，亚兰文多了一句话，就是说诶，他被一个极大的信心 overtaken， 就是被他掌管了，他就是信心充满的意思。他被圣灵充满，诶，信心跟圣灵充满，诶，他把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啊，非常有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信心被充满了吗？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追求圣灵方面呢，我们要有一个这样一个看见哈，然后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他就说：“哎，我看见天开了，原子站在神的右边哈。”哦，所以这件事情呢，对当时人来讲，也可能是什么加添他们什么加添他们的愤怒哈。怎么你看到了？哎，我们都没有看到了哈。那么人子耶稣基督呢？按照我们的理解呢，他是复活坐在耶稣基督的右边。可是斯提凡他说诶，看见人子站起来了，所以可见得斯提凡他的殉道啊，是被耶稣基督非常的看重。那么在犹太人他们公会里面，当审判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大祭司可能就站起来，他要审判他，因为站起来审判斯提凡说，我要判定你死刑哈，因为你实在是亵渎的神哈，也不这个不尊重这个圣殿的这种规模规条哈，然后呢又讲了这些话来指控我们，我们是凶手哈，所以他很生气，所以他要宣判他，觉得他站起来。但是同时呢，你要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对比啊，就是当地上的法庭宣判这个斯提凡要死啊。而且天上的法庭，我们永远审判者耶稣基督站起来，他要宣告说，斯提凡，你是受神欢迎的，上帝的国度欢迎你，我迎接你，你是无罪的。所以你要看到我们在地上受到的对待跟在天上所看见的是决然不同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耶稣基督他有没有能力立刻显一个神迹啊，比如说天打一个大雷，嘣嘣一下，让大家这个顺服下来，哈，让大家就说哇，你看上帝在维护我的这个斯提凡。结果上帝没有，神也默默的让斯提凡殉道。你看，我们要看见上帝的布局在这个地方，因为上帝就是说 ，OK， 你们呢就按着你们的愤怒没有关系。我所爱的，我的忠心良善的仆人现在殉道了，我要荣耀的迎接他到天堂去。但是神的布局是什么？就是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如果你按照看到这里跟第八章所叙述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斯提凡殉道之后啊，福音就像炸弹一样炸开来啊，这个就是上帝的布局。那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人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说，上帝你怎么没有保守你这个忠心蛮有圣灵蛮有能力的这个大仆人呢、他虽然不是使徒，可是他是使徒所按立的耶，怎么你就会让他这样死掉呢？他的服事只不过最多两年而已。可是你要看到上帝的布局啊。那另外一点，你要看到一件事情，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就看见天开了，他就看见耶稣，他又看见了天父。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三位一体的一个描述。可是你要看见耶稣，你要看见阿爸父，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可见的，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够看见灵界的生物啊，才会看见圣灵跟天使。所以呢，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哈，就是如果有人被圣灵感动，他跳出来责骂你、指控你啊，那你自己也知道是从神来的责备，那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很愤怒呢，还是你会虚心的接受， 悔改，让上帝对你的责备进入到你的里边，还是你会很愤怒的回击过去哈？这个就可以真的看出来你的生命如何，你的生命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我盼望呢，你的决定啊，你的反应是好的哈。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啊，57、58、59、60，最后这四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哈，要推到门外去哈，用石头打仗。那么工会的人和围观的人哦，不是说一下子就把他给推出去了，那这个地方还是有什么，还是有这个审判的哈。就像我刚刚讲了，当耶稣基督站在天上的时候，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要宣判这个尸体凡是我的忠心的仆人，我要迎接他荣耀的进入天国。那么在地上的大祭司要宣判他死刑，怎么证明呢？就是说做见证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当大家要把他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做见证的人是第一个要把这个石头给丢在这个人身上。他们的做法就是说，把这个被判刑的人呢，要怎么样？要推下一个高度，好，就一个斜坡上面，大概两个人的高度，要先把他推下去，然后把这个人的衣服都扒光啊。然后呢，做见证的人呢，要第一个就拿一块石头就丢在这个人的胸部上面啊，他把他丢下去。然后呢，其他的人再继续的丢，如果他还没有死的话哈，所以他第一个先把他推下去。啊，两个人的高度，然后呢，再丢一块石头。那这做见证人就把衣服呢，先放在少年人这个扫罗的脚前。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这个非比寻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是被推下去的人哦，身体衣服要扒光的哈。那这个行刑的人呢，丢石头的人是不应该的。可能天气太热还怎么样，不晓得。但是呢，你也可以想到说，他这个人把这个衣服脱下来哈。这个也是可能在预表，就是说他自己其实特质应该自己被推下去哈。但我们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里提到了扫罗，这边是一个伏笔啊。那你可以看到了第八章又提到扫罗，扫罗开始残害教会的弟兄姐妹哈。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路加在这边有一个伏笔，因为扫罗他就很喜欢啊，怎么样，很喜欢这些人被害，因为什么？他是为这个法利赛门，他是法利赛人的那个门徒嘛，他很喜欢这些人被杀的啊，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律法是很热心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对于圣经的看法，对于神学的论述呢，他不愿意接受的啊。就像我们常常对圣灵开放的人，就对圣灵不开放的教会的这些人哦，他们呢，他们会指责你啊，他们说，不要跟这种人来往哈。那我们只能对他说，主耶稣，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我们也求主赦免他们啊，免得让耶稣基督来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们要质问，他要询问他们，为什么你不接受圣灵开放的人呢？圣灵开放的人就其实是非常遵守圣经的原则的，那为什么你们反对呢？他们可能反对的是现象，他们觉得不太可能这是从神来的，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可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话啊，对不起，上帝一定会审问的。但是现在的不接受，现在的不接纳，甚至反对到要置于对方于死地啊，就像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在很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会写文章来攻击啦，他会攻击那攻击这个的哈。那我们一样，我们求主赦免他们，我们把一些圣经的根据告诉他们说，这些是我的根据哈，你有你的看法，我尊重你，但是求主赦免你 ,OK? 那当然我们会被骂得很难听啊，但没有关系啊，这个真理的光呢，还是会照着别人啊，喜欢真理的他会来救光啊。那么对于信耶稣的人，你自己如果说啊，这些人是领受圣灵的，他们一定是错误的，那他们有这种看法，不表示他们永远是这样的看法。我们求主赦免他们，给他们机会悔改。 OK, 那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反对 圣灵开放的人的一些的劝勉啊，也求主真的饶恕他们。那另外来讲呢，当斯蒂凡要殉道的时候，他说求主耶稣基督接受我的灵魂，那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斯蒂凡在这里立下了一个殉道者的规范，他是第一个为耶稣信仰耶稣殉道的人，这么大有能力，蛮有圣灵的人，蛮有信心的人，这样子的人虽然短短的时间服侍，可是他的果效是非常的长远的哈。那我们也看到说，他说主耶稣你接受我的灵魂，主耶稣你接受我的灵魂，他所想象的，他所知道的，就是说他的灵魂要归向耶稣了。我相信他这句话也释放了，也安慰了许许多多在历世历代殉道者，他的心被斯提凡这句话非常感恩啊，因为有一个例子在那个地方，然后跪下来，因为他本来是躺着，然后呢他跪下来，他说哦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啊，他就殉道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看见了他就像耶稣一样啊，不要将罪赐给他们，期待他们有机会悔改。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第七章整个的第七章的所有的叙述。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